王毅去俄罗斯会谈，美国运作多国入常，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等6人全部被解职，中共军界高层多人出事。评论指习近平借反腐扳倒一片。共谍案发酵，英国打算让台湾取代中国华语教师。德国央行警告，企业必须削减对中投资。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8号，王毅展开对俄罗斯4日嘅访问，为习近平同普京会晤铺路。与此同时，拜登预计将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扩大安理会规模，推动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以对抗中俄。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在9月18号至21号去俄罗斯举行中俄战略安全磋商。外界注意到，官方没有提及他的外长头衔。17号，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通知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王毅举行会晤，通报当中亦都冇提到佢嘅外长职务。随后，人民日报等官媒嘅报道当中，王毅嘅身份同通报一样，同样不提其外长职务。按惯例，外交部长嘅国事行动冇表明身份，系违反制度噶。王毅同沙利文进行了10几个钟头的会谈，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忧虑，外界认为两人会谈可能为拜习会铺路。18号，俄国官方直播了王毅同拉夫罗夫的见面会。王毅说，作为常任理事国，我们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负有重要的责任。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阵营对抗的逆流越是汹涌，我们越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展现大国担当，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这个是俄中有意做给外界看的。王毅的说话可以解读为中共为了说服俄罗斯负起国际义务而去的，向美国同西方国家示好，缓和同欧美的关系。这个是中共为亚太经合会上可能的拜习会放远身段铺路，另外亦都是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管理体系而讲的。这个先至是王毅讲话的实质所在。美国等国都会看清楚中共的本质，积极应对中共的挑战。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就认为，如果北韩今次同俄罗斯加强咗双边嘅军事关系，中国可能担心会刺激美国同北约组织加强对支持俄罗斯国家嘅集体制裁，咁中共当然亦都会遭受池鱼之殃。中共当然亦不希望金正恩脱离中国的掌握，同普京强化军事上的结盟。王毅到访当然亦都是想获得第一手，有关呢一次北韩同俄罗斯碰面之后，双边究竟在哪一些军事上面做了合作，对于美国或者第一岛链所有的结盟国家会产生哪些影响。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部发言人柯比表示，拜登将会要求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审视安理会的架构，他正在推动5、6个新常任理事国的加入，其中包括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巴西和南非亦都被认为是代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可能成员。余中基认为，影响实际安全威胁最重大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俄乌战争，另外一个就是台海安全，或者包括南海这一方面的安全议题。这两个议题其实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极权国家要用武力去改变世界现状。美国还有联合国成立的宗旨，冲突就是要用外交斡旋的方式去处理，必须要以国际规则、国际规范来处理冲突。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有中俄美英法5个常任理事国，要实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需要获得193个会员国当中超过2/3的支持，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才能够修改联合国宪章。近年来，安理会一直难以就北韩和叙利亚等问题达成共识。 据路透社报道，金正恩结束对俄访问之后，收到俄国制造的最高质量步枪、太空服装所制成的手套、五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一架侦察无人机、一套专为突击行动设计的现代轻型防弹衣。这件事至少违反两项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禁止导弹和核实验活动的决议。据法广报道 ,17 号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是非法和不公正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各种国际制裁措施，呼吁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应对北韩和俄罗斯合作，并计划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韩国和美国重申，北韩的任何核攻击都将会得到迅速压倒性的果断回应，致使该政权的终结。未来韩美延伸威胁将会发展成为两国共同决定和共同行动的联合体系，将会增强威胁和应对北韩任何核或者导弹威胁的能力。继9月初任命新国防部长之后，乌克兰政府在18号决定解除6名国防部副部长等人的职务。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政府没有说明解职的原因，包括马里亚尔、哈夫雷洛夫等6人已经被解除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以及雅先科亦都被解除国防部国务秘书的职务。其中马里亚尔经常公开发布有关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马里亚尔是一名战争罪律师，自2021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他最后一次发布有关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是在礼拜一上午。他上个礼拜在最初报告乌军从俄军手中夺回了东部的一个村庄，但后来又说他的报告不准确，并说村庄周围仍在进行激烈战斗，因此遭到外界批评。不到两周之前，乌梅罗夫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接替雷兹尼科夫。雷兹尼科夫在任期间，乌克兰国防部一直被媒体指控存在腐败问题，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腐败指控。乌梅罗夫在 Facebook 发文说，重启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国防部门继续照常工作。乌梅罗夫上任之后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将会包括使国防部成为协调国防军的主要机构，提高士兵个人价值，发展乌克兰军事工业和打击腐败。中南海局势动荡，英美法等多间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中共高层内部整肃消息。迄今为止，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失踪三个礼拜，传出已经供出多人。学者指出，今次习近平借助贪腐名义对政治上不忠诚的人士进行打击。关于李尚福出事的消息，中共外交部没有澄清谣言，说明李尚福可能有问题不是贪腐问题，而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据悉，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8月29号北京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法新社15号问及李尚福是否被调查的消息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无宁回答，不知道你所提到的情况。资深时事评论员蓝雪15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无宁在回答记者问时，他没有澄清，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征兆，因为如果对谣言不澄清亦都不说明，那就是说李尚福很可能就是有问题了。亦是在最近，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 X 平台爆料说，李尚福在9月1号被捕，已经招供并指认了一些人，军委装备发展部8名高官被牵连。李尚福不只是个仔在海外被收买一项罪状，更多罪状正在调查当中。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路透社报道说，对李尚福的调查涉及军事装备的采购。两个学者李元华表示，军队人人贪腐，买官卖官成风，不贪腐边度有钱来行贿孝敬上级买官升官，查他的贪腐那个只是一个表面的，我想习近平认为他政治上出问题了，因为中共打击不忠者或者自己的政敌，那个都是用贪腐的名义去打击。习近平现在考虑的是这几个，一个是他所谓的宏图大业，就是说要武统台湾，所以军队上如果反对他这个宏图大志，不同他一条心的，他就认为这个人非常不可靠，政治上不忠诚。再有就是可能同其他的反对派政敌结合，要推翻他搞政变，对他暗杀，这个也都是他要整肃的对象。我想这些人出事情肯定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 蓝雪认为，如果呢一啲将领仅仅系不愿意打台湾嘅话，咁习近平不见得使用反腐呢一口尚方宝剑，咁斩落去就系斩到一片，基本上就系将呢一啲将领免职，换一批就完啦。好可能呢一啲将领对习近平有比不打台湾更大嘅图谋，习近平感觉到咗，然后对军中进行整肃。说明习近平而家国外面临西方嘅抵制，喺国内面临经济下行，佢对军队不太放心。目前嘅呢一批将领对习近平嘅忠诚度，喺习近平嘅眼里远远不够。习近平需要一批比目前嘅呢一啲更加忠实自己嘅将领去掌控中共嘅军队，所以习近平开始出手，将呢一啲人换落嚟。英国国会爆发中共间谍案件，引发政界普遍的国安担忧。9月18号消息，英国政府部门指出，为了消除国安风险，准备将英国课堂当中教授中文课程的教师换成台湾人员，以减少中共政府采用这种渠道进行的渗透。根据中央社报道，英国内政大臣帕菲曼和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呼吁关闭在英国运作的孔子学院。同时，外界获知英国教育大臣乔芝兰的部门同意，让台湾教师接管英国华文教师的地位。有匿名的英国情报界人员表示，必须认真看待中共造成的威胁，而台湾是英国的盟友，必须尽一切所能支持他们。来自台湾的教师将会在英国大学和学校做好工作。他提到，英国不需要中国的情报单位间谍在英国活动，而且绝对不希望他们在教育体系内工作。此前不久，担任英国国会中国研究小组主任的前英国国会研究员海希，经调查发现是一名北京的间谍。拘捕事件曝光几日之后，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军情五处警告保守党，两名潜在的议会候选人可能是中共间谍，需要阻止他们参选。此案震惊英国政坛，主张将中共定为威胁的鹰派呼声再起。英国对中英派议员施治安批评说，潜在的中共间谍活动是一种更广泛问题的征兆。他谴责西方国家因为担心损害本国经济而对北京过于软弱。此前，中共在加拿大、澳洲等多个政府被指控从事了间谍活动，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警惕。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潘图奇对 NBC 表示，外界过去经常认为俄罗斯间谍非常精确和老练，而中国间谍只是在数量居多，但是现在的发展是中共仍然使用间谍人海战术，但是他们的做法亦都比以前更加复杂和具体。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中方的国会间谍案对英国开放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构成特殊威胁。他上个周末在 G20 会议期间对中方指出，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9月18号，德国央行在最新发布的月度报告当中，要求该国企业必须削减对中国的投资。该行警告说，过度依赖对中贸易会导致德国的商业模式面临危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引述报告指出，两成九的德国企业从中国进口必需材料和零部件。如果这条贸易路线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而中断，企业的业务将会面临重大损害。因此，德国企业仍然需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对于很难替代的初级产品材料。这个严厉警告发出之际，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呼吁欧洲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表示他支持欧盟调查北京电动汽车补贴的做法。在今年7月份，柏林采取新的对中战略，当时企业被告知要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当局警告说，如果他们成为地缘政治风险的受害者，政府不会埋单。金融时报指出，德国经济在过去9个月收缩或者停滞，可能会成为今年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原因之一包括德中贸易活动萎靡不振。在周末接受采访时，德国总理索尔茨将德国的经济停滞归咎于德国的一些出口市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疲软。他说，对于好像我们这样的出口国来讲，这样会产生影响。目前为止，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在疫情封锁解除之后，北京当局未能够发布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 德国央行指出，鉴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相关风险日益加剧，企业和政界人士有必要重新考虑供应链的结构以及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活动。当局表示，四成的企业正在削减对中风险敞口，一成六的企业亦都在考虑采取行动，但仍然有超过四成的有关企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局鼓励这部分成员重新考虑供应结构，并且呼吁政府签署更多自由贸易协定，力求供应多元化，远离中国市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